大家请合掌，请共念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
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
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
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
愿断一切恶。
愿断一切恶。
愿修一切善。
誓度一切众生。
好，请放掌，各位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借今天这个机会啊，我们来讲几个故事啊，不然等一下各位要打瞌睡了。啊，第一个故事，在佛经里面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在说法，那说法很多人听啊，那很多人听的时候啊，突然有一只癞蛤蟆跳出来，很大一只啊，结果那一只癞蛤蟆也跳出来要听佛陀说法。当他很专心在那边听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在听佛陀讲法的时候，他拿了一个拐杖，那个拐杖拿起来又放下去，不小心把那一只癞蛤蟆给压死了。那么一压死以后啊，那么那一只癞蛤蟆因为听经，在死之前还在听经，这样子的功德就往生天上。佛经写做什么？玉皇大帝啊，癞蛤蟆也可以做玉皇大帝啊。所以他做了玉皇大帝以后，观察前世，原来我是听经闻法，才得以升天做玉皇大帝。所以他就很感恩啊，从忉利天空到人间来礼拜佛陀啊，感恩佛陀，礼拜佛陀，佛陀继续给他讲四圣谛的道理，生命的原理，证得出国啊。这是一个佛经里面真实的故事。我这样讲是告诉各位啊，地上的一只蟑螂蚂蚁啊，不要随便压死啊，啊，因为生命有轮回，啊，你不小心压死对方，来世你不小心就被压死，啊，所以讲经说法有无量功德啊，啊，像我们在爬黄山，大家很累啊，大家念阿弥陀佛，草木有情听到啊，皆消业障，皆积福报。啊，我们每个人看到水池里面很多小鱼啊，我们念宝记如来啊，啊，他们听到这些啊，那么消无量业障。再来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叫无疑，这个无疑啊，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做梦，梦到两个穿绿色衣服的人来拜托他，来跟他下跪，来跟他求情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到了隔天啊，才知道说原来啊，他家的佣人准备把后花园的那两个银杏树给斩掉了。他才知道说银杏树附在上面的树神来拜托他不要斩他，不要杀他啊。所以站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你要斩一棵树到七天以前跟他讲啊，希望那么他们换一个地方，因为这些鬼魂也会附着在上面。再来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叫杨杰，他有一天啊到阿育王山去游玩，那么就借住在他朋友的家里面。那一天中午啊，他在睡午觉的时候啊，做一个梦，梦到有100多个富人家来跟他跪，来跟他求情，希望他救他的命。睡醒以后奇怪，这是什么梦啊？啊，他走到后面的洗手间去洗脸，又走到厨房，一走到厨房的时候啊，才看到厨房里面那个什么哈利啊拉在那边嘎嘎嘎，他才想到原来啊，一算100多颗啊，这些拉来跟他求救啊，他就赶快跟他朋友说，哎，这些拉干嘛？他朋友说，哎，煮给你吃啊，加菜啊。哇，千万不要啊，赶快把这100多只的哈利啊拿去放生了。我想我们修行啊，你如果存有很大的慈悲心，你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感应啊。在佛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位杀猪的，他每天杀一只猪，他本来想说，哎呀，杀猪也不好啊，猪那个死之前这样叫啊，但是他想，如果没人要吃猪肉，我干嘛杀？这不能怪我啊。 他什么时候杀猪啊？他每天早上听到隔壁佛寺敲钟，锵，他就起来杀一只猪，每天就杀一猪，一只卖。有一天奇怪，早上怎么没有敲钟声啊？他就没有杀猪，完蛋了，今天迟到了。结果他跑到后面的猪栏去看，居然那一只猪啊生了11只小猪，啊，哇，他觉得蛮可爱的，好在早上没有杀他。后来他中午就跑到佛寺去问老和尚，他老和尚，你今天怎么没有敲钟啊？老和尚说啊，奇怪耶，我昨天晚上睡觉梦到11个小孩子啊，来跟我下跪，希望我救他母亲呐、啊，啊，那我说我怎么救你啊？这十一个小朋友说很简单啊，老和尚，你明天早上不要敲钟就好了。啊，所以老和尚说，我就是做了这个梦，所以我早上没有敲钟啊。就这个杀猪人说，啊，11个小朋友，11只小猪，原来这11只小猪来替他妈妈求情啊。各位，动物皆有情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杀猪人开悟啊。我想我们这一次出来九华山黄山，各位，假料好不？特别交代过了，我们中美代居士特别交代旅行社一定要吃到剩啊，啊，9天下来让各位啊把素食吃到，嗯，赞，后讲，目的是希望各位啊要有慈悲心，啊，学习慈悲心啊，多吃素啊，身体健康啊，啊，那么我们生命就要追求快乐。但是不要把我们生命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了。我经常讲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人从乡下要到都市去找他朋友，他要临走之前不知道带什么礼物给他朋友啊，他就在他的鸡啊母鸡鸡群里面啊选了23颗特别大的鸡蛋啊，把它包装好，用篮子装好啊，带到都市送给他朋友见面礼，因为他要在他家住1-2天啊。他的朋友看到也很高兴，哇，23颗好漂亮的鸡蛋，也很小心的吊在杆子上面，怕弄破它，想说隔天来煮蛋吃好了。那一天晚上，他这个朋友啊就做梦，哎，梦到23个小孩子来跟他跪，来跟他求情啊，希望不要杀他们啊。啊，23个小孩跪完以后站起来离开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小朋友跛脚，脚有问题啊，他早上睡醒就跟他这个从乡下提鸡蛋来的朋友说，哎，奇怪耶，我很少做梦，哎，昨天你来我家睡，我今天做一个梦，梦到23个小孩子来跟我求救，哎，其中还有一个跛脚。他那个朋友一听23个小孩，哎，我昨天刚好拿23个鸡蛋来给你，哎，这个有关系吗？啊，他们两个哎呦不敢吃鸡蛋了，就把23个鸡蛋交给隔壁的养鸡的，让他去孵好了，结果生出23只小鸡，其中一只还是跛脚了。各位，这样子的人叫有大福报，这个叫诸佛菩萨的感应啊！我们吃鸡蛋都不会做梦了，啊，我们吃猪肉也不做梦了，啊，代表我们善根不够啊，麻木不仁呐，啊，哪一天你能够了解这些，那就不得了了。还有一个王伯伯。这个人很喜欢吃烤乳猪，他隔壁有一堆养猪的，每一次隔壁的母猪生小猪啊，他就买一只来做烤乳猪，哇，好吃。有一天王伯伯在睡午觉的时候啊，一睡睡好像灵魂出窍一样，一灵魂出窍他跑到一个地方，人很多，但是脸都不会笑，很奇怪啊。他当他觉得很奇怪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人拍他肩膀，呦呦，一翻过去，原来是一位他姓吴的朋友。但是那个时候愣了一住，这个朋友已经死了5年了，我怎么会在这边碰到他？他就问这个朋友，这边是哪里？这个姓吴的朋友说，这边是阴间呐、啊。啊，我死了。他这个朋友说，我看你没有死相，哎，怎么会来这边呢？啊，他这个朋友说，我在人间做了很多善事啊，所以我现在啊死了以后啊，做一个神，还到阴间来管理这些新来的鬼啊。我看你没有死相，哎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，你不要乱跑啊，我帮你去调查生死簿。结果这个姓王的人在那房间里面乖乖的，但是时间待久了很无聊，突然在窗户外面居然有9个穿红衣服的女生，长得很漂亮，那边跑来跑去唱歌啊。 结果这个王伯伯啊，兽性大发，啊，风流性跑出来啊，还在这边无聊啊，就把门打开去追这个九个小女生。结果这九个小女生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开了好几扇门，一直跑。王老伯就一直追，一直追，一直追，追也追不到。后来追到最后一个门特别小，九个小女生都钻进去，王伯伯也硬钻，钻过去，他想说至少抓一个也好啊。结果终于钻出去了，一跑出来，前面九个小女生变什么？九只小猪啊，全身伸出来，红红的九只小猪，他吓坏了，看自己也变成小猪啊。他那个时候才知道完蛋了，跑来投胎了。各位，佛经有写，中阴身就是这样啊。我们现在人男生死以后，看到女人啊也很漂亮，你就投胎做人。哪一天你看到母猪很漂亮，你就投胎做猪了。你看到狗，看到母狗会起发春，那你就投胎到母狗的胎，这个就是投胎。你的业力是什么？那么你看到天人，那你就投胎做天人。心念造一切，万法为心造。所以看到九只小母猪，居然看到九个漂亮的小女生，猛追啊！结果他一看到自己成为小猪以后，吓一跳，吓一跳，乱闯乱撞，刚好撞到墙壁，当场死掉。一死掉以后，灵魂回来，又回到那个房间，他吓坏了，脸都发白。结果那个姓吴的朋友啊，去调查回来，才跟他讲：“哎，你怎么乱跑啊？我找不到你，你不要乱跑，不要拿生命开玩笑。”这个姓吴的说：“我去调查你生死簿啊，你还有五年呐、啊、的阳寿啊，啊，我赶快带你回去啊。”结果他一回来以后，一醒过来，吓得一满身汗，奇怪了，刚刚那个是真的还假的？是在做梦吗？但是他去猪栏去投胎做猪的地方，好像他去过，原来是他隔壁的养猪人家，他就故意跑去看，故意跑去看那个养猪的姓李的，嗨，你来了，李哥仔啊，你知道我家生小猪啊，太好了，我家这只母猪啊，生了十只小猪，居然死了一只，那一只免费送给你，他敢不敢吃啊？那一只就他自己啊，从今以后不敢吃啊。所以简单的故事只是告诉我们，人死后会轮回啊，会投胎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为了要了解这些，你才会知道吃素的意义在哪里，不杀生的意义在哪里，啊，那么你吃它，它吃你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再来，我们再来讲故事啊，在宋朝元佑年间，有一个出家人呐、啊，养了一只会讲话的八哥。那么出家人每次在念佛的时候啊，这一只八哥就跟着出家人在这边念佛啊，所以大家也觉得很好玩。有一天这一只八哥低着头，翅膀动也不动，站在那边，其中一个出家人就去摸它，嘣，躺在地上死掉了。这一只八哥居然站在那边死掉了，这个出家人很同情他，就把这一只八哥埋在泥土里面。结果埋在泥土里面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个小小的木啊，居然长出一颗青莲花，大家觉得很奇怪，那莲花又特别漂亮，特别香。那个时候有人就建议啊，哎，把它挖开看看了、啊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结果一挖开才知道，那个青莲花从哪里长出来呢？从八哥的嘴巴里面长出来的。各位，一直会念佛的畜生，这样念佛，嘴巴就长莲花，所以那个时候。当县的太守写了一首偈，他说：“天产灵禽八哥耳，啊，随身称赞念弥陀，飞禽就是这些动物，上祭上证无生忍，飞禽走兽都可以证得无生法忍，我辈为人岂不知？像我们这种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啊？啊，八哥随出家人念佛都得有往生呢、啊。”所以我想各位以后在爬山啊，或是面对面人家跟你笑一下，你就赶快阿弥陀佛。我最喜欢一句话，唐太宗讲的，不能够微笑说话的人绝对不能做大事啊。我们除了微笑说话，还要讲吉祥的，对对方有帮助的话啊。我在这边念一句弥勒菩萨，各位消灭1200劫生死重罪啊，何况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这个意思。再来，再一个故事。宋朝有个大将军叫曹彬， 这个曹兵啊，他有一个特别的指令，冬天的时候不准他的阿兵哥军队啊来整修房子，冬天的时候绝对不准。你要整修房子一定要等到夏天。很多人就问他为什么，曹兵就跟大家说，哎，冬天很多小小的动物啊都在冬眠啊，你随便破坏房子整修要死了多少小动物啊，这就是慈悲心，这就是爱心啊。再来有一位叫朱基的人，他有学佛，他写了一首诗很好，我想要念给各位听啊，这是他自我的鼓励，不是诗。他说，若是再举刀，就如同是杀我自己的儿女，如果我这辈子再拿起刀子来，所杀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儿女，他这样发愿的。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妇人生小孩的故事，有一个少女啊，她每天在厨房煮饭的时候，如果有很多蚂蚁啊，她就用水啊，热水浇死那些蚂蚁，浇到蚂蚁洞里面都弄死。后来她结婚了，她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有一天喂完母奶，这小孩子在床上睡觉啊，这个妈妈呢就去外面洗衣服啊，晒衣服啊，等她衣服洗完以后回到房间想要看她儿子，吓坏了。为什么？她儿子整团变黑的，注意看，全部都是蚂蚁钉在她身上啊！她赶快用水一直浇那些蚂蚁，赶快把蚂蚁弄走救她小孩，小孩啊痛了一天就死掉了。他还没有结婚以前杀了多少蚂蚁啊，现在他的小孩子有这种果报啊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各位不用烦恼，有佛法就有办法了。我们今天了解了佛教的因果，哇，我们过去杀生很多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我们现在会念佛，会忏悔，会放生，这些业障通通消灭了啊，极力的去做。再来还有在佛经里面写，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别人抓着鸡要杀，拿着鸡蛋要煮，或是用渔网在捕鱼，我们没有办法救那些被抓上来的鱼或是鸡，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？佛说你要对这一些动物马上念宝胜如来啊，你跟他念宝胜如来，如果他有因缘他就可以不死，如果他没有因缘该死，死以后绝对不会再投胎做畜生了。所以各位要培养习惯，宝济如来，宝胜如来，走到哪里看到一些生命都赶快念了 就这个意思啊。再来还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叫白龟年，这个人啊他跑到深山里面去修仙道，去修行。各位，很多人说外道，外道也有道，只是说不就近而已。中国人的这些仙人啊，乃至很多印度啊、尼泊尔这修神通了，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能力，只是不就近，不能解脱生死了啊。所以这个白龟年去追求仙道，而且修到后来啊，他懂得动物语言，如何跟动物讲话。那有一天白仙年、白龟年经过一个地方叫潞州，那么潞州的太守啊知道白龟年有这种特殊跟动物沟通的能力，刚好那么有一个人赶着一群羊群啊要赶到市场里面去卖，其中有一只羊在后面怎么赶都不走，怎么拍怎么打都不走。后来那个太守啊就问白龟年说，哎，白先生啊，听说你能够跟动物沟通，哎，你看那一只母羊为什么不走，理由在哪里？结果白龟年走过去啊跟那一只母羊沟通以后回来讲，哎呀，太守，我跟你讲啊，也顺便拜托你求求情啊，那一只母羊跟我说啊，它肚子里面有小羊啊，如果这样被赶去被杀了，它不甘心啊，是不是能够让它把小羊生出来，它被杀死也甘心了，它感恩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太守过去看那只母羊真的怀孕了啊，就赶快啊拜托这只母羊不要杀。所以动物只是不会讲话，如果哪一天你能够跟它沟通，你就知道一切动物啊都跟我们人一样啊，有感情有意识，都想离苦得乐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再来唐文宗，唐代文宗，唐文宗啊最喜欢吃啊重饮食，有一天他叫他的厨房 古时候我们皇帝的厨师叫御膳房，他叫御膳房啊，特别煮一些大鸡蛋来给他吃。当他的厨房御膳房在厨房里面煮鸡蛋的时候，那个鸡蛋盖在水锅里面突然发出声音了、啊、结果发出声音，锅子一打开，那个厨房御膳房一听什么声音呢、啊、很凄惨的在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。那个时候这个御膳房觉得很奇怪啊，就跑去找皇帝，皇帝啊，你要吃的鸡蛋都发出声音了、啊、皇帝一听，通通来念观世音菩萨。那个时候啊，唐文宗啊，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啊，我每天在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不让我做这些杀生的动作啊，全部把那些鸡蛋呢赶快捞起来啊，不敢煮，全部交去给人家孵啊，全部孵出可爱的小鸡。从今以后啊，不敢再吃蛋了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再来，在梁朝有一个人很喜欢用那个蛋白加水洗头发，很多女生喜欢这样啊、哦、他说这样皮肤好，头发会亮啊。啊，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，这个人啊在临死之前啊一直在那边呻吟，一直边叫，一直边抓头发。为什么？他说他的头发里面有千万只的小鸡在叫啊，就这样而死掉啊。所以各位啊，这是事实啊，用蛋白洗头发不好了啊。再来讲一个故事啊，人都是贪心的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在路边走，就有一个乞丐就伸手，哎，拜托啊，我快死了，饿死了，给我100块好不好啊，求求你啊。结果这个人啊抓了老半天才拿出80块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只有80块，先给你好了。你知道那乞丐讲什么？那你欠我20块哦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啊贪心嘛。啊，还有一个人，他跟他太太结婚30年了、啊、他就跟他太太讲说，哎，30年纪念，来，我给你2条路，我送你结婚礼物，是我要带你去日本玩呢，还是带你去珠宝店买珠宝呢？结果他太太选择我要去日本玩。他先生问他，为什么你选择日本？他太太说，日本珠宝便宜啊，可以到日本玩就可以买珠宝。哎，各位，这就是女人哦。当然佛经里面讲啊，你只要贪心你就变女人哦。啊，当然就代表我们的欲望，就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故事，这也是佛经里面的故事啊，这个属于那仙比丘经。他说有一个地方上的守卫，就像我们现在社区的那个警卫一样，这个地方上的守卫啊，每天晚上或傍晚他就要到附近的郊区啊去巡逻。那么有一天他出去巡逻的时候啊，刚好有一个外地人带了一些珠宝要到他们这边来做生意，但是这个外地人一个人在走，突然看到前面有人会怕，他就躲在草丛里面。他躲在草丛里面，这个守卫听到草里面有声音，就把剑拔出来。用剑拔出来以后啊，他也怕怕的，就用那个剑呢、啊、一直在草丛里面一直插一直插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结果那个人躲在那边不敢动，那个剑刚好插到他的喉咙。一插到喉咙以后啊，那个守卫一看啊，居然插死人了 啊那个人啊喉咙冒血，不过死在那边的时候，他旁边一包东西，那个守卫一看，哇，里面都是珠宝啊，起了坏心，他就干脆把那个人啊拉远一点的把他丢掉，把那些珠宝拿回家。他拿回家以后，这辈子不用再做守卫了，后眼了，有钱了，有钱以后买房子娶老婆啊，他娶了一个老婆也生了一个女儿啊，这辈子都不用做事了，因为很有钱。